好，弟兄姊妹平安。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我们学了，这是第三次了。这章内容比较丰富。第一次我们讲到在圣灵里的生活，第二次讲到将来的盼望。那么在诉说这一切之后呢，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既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前面是这样，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不但是有将来的盼望，就算是还活在今生今世的时候，神也照样帮助我们。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并且呢，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我们不是只有将来的盼望啊，今生也有盼望，也有指望啊。既然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还有什么说的？
没什么
啊，没啥说的了是吧？啊，没啥说的了啊，那就不说了。哎，那不说了。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哎，这是在讲外在的那个影响，就是神这边是没问题的，是吧？哎，只要我们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只要我们活在圣灵的同在当中，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眷顾，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引领。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外在的仇敌啊，啊，基督徒有很多仇敌，是谁啊？魔鬼、世界、肉体、罪，是吧？这都是我们的仇敌。但是呢，只要是有神来帮助我们，这些外在的抵挡都不能够胜过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仍然是有征战的，但是那个征战的结果呢，一定是神得胜。这些外在的势力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是神已经做成的事，他为我们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所以说世界上任何的苦难，任何的灾难都没有办法与这一个牺牲，这一个苦难相比，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担罪，替我们死。人在这个世上遭遇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的时候觉得很无辜，是吧？在一些灾难当中死去的，或者说受到了伤害的，可能看起来是无辜，但是没有那么无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都亏去了神的荣耀。只不过人受罪的刑罚的那个方式不同而已，有的人死得很惨，有的人呢平平安安的在床上躺着也是死了，他也躲不过这个死亡。因此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唯有神让他的儿子，他是没有任何罪的，他的死是绝对无辜的。所以说你任何的苦难与神的儿子所受的相比，那就没有办法比较，你所有的无辜那都是有辜，都是该受的。神把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那么对我们来说，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苦楚也都算不得什么了。神连他最爱的都赐给我们，他最宝贵的都赐给我们，因为是他的独生子啊。有什么比独生子更宝贵呢？既然这样的话，神还能够怜惜那其他的东西不赐给我们吗？所以说 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前面说万事，这里说万物，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向谁求，无论你求什么，只要你求的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没有一样不赐给你的。那你求也得不到，为什么？
妄求。
那是因为你妄求，你没有求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说有了这个应许或者保障呢，就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其实在神面前你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求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把这些都赐给你了，神该给的都给你了，是吧？把最好的都给你了，那些次好的那更不在话下了，那你还要什么要啊？你还求什么求？这神已经没了，神那里都给你了，都给你再要说不过去了啊。所以说我们无话可说就对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祷告吗？祷告怎么祷告？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是不是啊？这神的国神的义，关于神国的事，神家的事，神的义，这是我们需要求的，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你自己的那点事儿就别求了，别求了，是吧？
是，
没必要，是吧？没必要，神都给你了，还要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这讲到控告，谁来控告啊？
我者。
一般来是谁控告？
恶者。
恶者。人会不会控告？
也有。
啊？人也有时候也控告，是吧？你控告的时候你就在扮演什么角色啊？对，你就在魔鬼的这个控告里面有份啊。所以说前面罗马书不是在讲吗，你这论断人的是不是啊？无论何时无论怎样也无可推诿啊。这人的病入膏肓以后啊，他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一个症状啊。症状什么？就是控告，就是诋毁人，就是论断，论断，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啊，没有这个资格。但是这里重点还是在讲什么？就是讲那个仇敌，是吧？讲神的仇敌，当然也是我们的仇敌，他是那诱惑人的，也是抵挡神的。但是即便是这个存在，他也不能控告我们，因为什么？有神称我们为义。如果不是神称我们为义，那么撒旦的控告管不管用啊？肯定管用。撒旦控告，他的控告很准啊，是吧？他控告很准，他是有第一手的资料的，他知道你的行为啊，你所做的一切。但是呢，不是我们无可指摘，我们还是有罪，我们的罪啊。大卫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都多，但是呢是神称我们为义了，神称我们为义，就没有人算我们为有罪了。他是怎么算的？他是怎么称的？因着我们的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他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在地位上，在身份上，我们已经不是罪人，已经是义人了。他已经为我们全然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说这个控告就不起作用了。控告只是对什么起作用啊？对罪人，是吧？对罪犯起作用。那个罪犯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被大赦了，那么你再控告是无济于事的，这在法律上也不起作用。那么将来如果说我们没有在这个赦免之恩上有份的人怎么样？那控告还是算数啊。所以说神称我们为义这件事情，是我们已经从罪里得到释放，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在那个罪和死的捆绑下之底下。 也不在撒旦的那个控告底下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定罪就是你有罪才给你定罪，然后给你量刑。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已经得到的那个恩典，那个好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要死？为我们的罪。他为什么要复活？让我们成义。是吧，我们的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我们的身份已经成为一个义人了，这是被神所称义，这是神所做成的事，因着信就可以进入到这里面。这是不是在重述那个福音啊？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保罗罗马书是一直在讲这个。罗马书也没那么难是吧，啊，你看起来他有的言辞好像是非常的觉得很难以理解，其实他反来覆去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不但是替我们死了，而且替我们复活，现在呢他还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耶稣现在做的工作，他就在父面前替我们祈求。所以说我们怎样才会祷告，我们怎样才能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就是借着圣灵与主一同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祷告，神必垂听，神必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而且把万物也赐给我们了，不会缺乏的，基督徒不会缺乏的，是吧？有缺乏就有问题啊，有缺乏就是说明你有的关系有问题，是吧？这是神做的啊，神不但是做成了，而且他还在做。他在持续的做工，就是来替我们祈求。这后面括号里面的是一样的意思，它是不同的表述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那这是讲一个可能性，是吧？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肉体还没有得赎嘛，身体还没有得赎。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还在身体里面活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拦阻、抵挡、逼迫、软弱、试探，这都可能临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叹息，是吧？基督徒还是有叹息的啊，因为连圣灵都叹息嘛。圣灵是因为我们不争气他叹息啊，我们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限制、辖制，因为来自世界、来自撒旦、来自罪的这种影响力还在，因为这个取死的身体嘛。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敌对的势力，就是说这些抵挡我们的，它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从基督来，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因着主爱我们。那么如果隔断了这个爱，我们就跟原来一样了，是吧？我们就会落到最终，我们就会落到死中。所以说这是这个世界的王啊，对我们的攻击，他是有的放矢的，他是知道那个命门在哪里，所以说千方百计要做这个事情。那么会有什么事情临到呢？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遇到过吗？
没有，
都没遇到过。那撒旦饶了你了，这是？
没，
啊，患难还是有的，是吧？困苦还是有的啊。你包括这个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难处，这都算啊，这都算。保罗是不是遇到过？啊，保罗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哎，但是呢，保罗的意思他是举例，就是说，即便是这些事情都临到你啊，也不可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当然，这些事情有的是出于我们的罪， 有的是出于我们的软弱，有的是出于我们就是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的情形呢，他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限制，是吧？这种是每个人都会临到的。就我们教会刚才王爷就说，我们教会就不缺老人，是吧？也不能说没用处，就是说他的这种软弱和限制会更多一点，能够体会到人生的这些阅历。小妹现在也发言了是吧？你都发言了，我们就更麻烦了这。但是呢，这一切的困苦和逼迫，有一种是有价值的，不是说这些事情它都是负面的啊。什么有价值呢？第36节，如经上所记，这个是在诗篇是吧？怎么记得呢？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为将宰的羊。这是大卫说的是吧？什么意思啊？终日被杀就是终日被逼迫呀，就是遇到难处了哈。杀不一定是真的拿刀就把你宰了，不一定是那个而是一种死的这种危险，如将宰的羊啊。这就是不是受苦啊？这受逼迫，但是是为谁受的呢？为你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受苦啊，为主受的，这个是与主同受苦难，这是在主的十字架上有份。十字架它还有不完全的地方，是吧？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完全。那么经过这些苦难和患难呢，能够补足我们的完全，那么这样的患难是有价值的。那么如果撒旦他要用这种方法来抵挡我们，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呢，不但不能够成功，反而他加深了我们与主的爱，与主的这个关系。所以说我们受苦啊，不要为罪受，是吧？我们要为主来受苦。同样是受苦，我们干嘛要为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去受苦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困苦也好，逼迫也好，身体的软弱，或者是外在的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靠什么胜？靠着基督来得胜。所以说这是保罗一首爱的凯歌呀，得胜嘛就唱凯歌是吧？是因为主的爱，这个爱是恒久的，是永不止息的，是已经为我们做成，并且还持续的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说这样的爱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一切的苦难当中都会得胜有余，这是苦难的价值。很多不信的人他就说，如果是有神的话就不应该发生这些灾难如果有神的话就不应该发生这些苦难，什么奥斯维辛什么唐山大地震啊，都不应该发生，有这些灾难就说明没有神。恰恰是有这些灾难才证明有神。人不是无辜的，但是也不是说这些人比那些人就更该死，只不过是死的方式不一样。神不常用这种方式取走人的性命，神是用自然规律让人寿终正寝，但是神兼或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灾难来取走人性命的时候，他也是为了警醒世人，让更多的人因着灾难能够觉悟来世的全能。你像这次疫情是吧，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啊。这次疫情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这个瘟疫，你看圣经上都是出自耶和华啊。他不但是要警醒世人的心，他也要怎么样，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要做他的工作。神一下子把这个门给关了，好多教会都停止聚会是吧？我们也要好长时间也只能在线上。难道说神没有他的心意吗？难道说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如果神不与我们存留语种啊，神不用那个奥密克戎把那个前面那个叫啥来，那个病毒叫什么来，都忘了。Delta 哈 ，Delta 病毒 ，Delta 病毒如果继续演化下去，这个全球恐怕得死一半。就是因为奥密克戎它比较温和，这个病毒，所以说死亡率大大的下降，以至于我们放开，放开当然也死了不少，但是比起那个前面，你像武汉一开始那样，那就是烧人都烧不点。你说不是有神的怜悯吗？但是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因为啊，他在讲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我深信呀、啊，讲的信。信心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条件啊，并且信心也是我们能够靠主得胜的那个根本。他信什么呢？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这是应该不算是举例子了，前面是举例子那个所遇到的各种患难，这里基本上是包括所有的了，万事万物都在里面了，是不是？因为无论是死是生嘛，还有什么是比生死更大？人生在世就是生老病死啊，是吧？如果生死的问题解决了，那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死和生也不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因为生是神所赐的，死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将来怎么样？所以死不是我们的结局，死也不会成为我们的辖制，是吧？和不会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我们有好多这样的见证人，我们也送走了好多弟兄姊妹了。怕不怕死？
不怕。
真不怕死啊，真不怕死啊，嗯，这是一个好见证啊，啊、嗯，这好见证。那世人都讲不怕死啊，他没临到，他临到你看看他怕不怕？
不愿意活。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天使分两种啊，是吧？一种善的，一种恶的。善的当然他不会把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但是本来就是帮助我们的，是服役的灵啊。那还有恶天使，就堕落的天使，是吧？就是撒旦啊。撒旦他是抵挡神的，他是引诱人的，但是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说他也不能够抵挡我们，他只能搅扰搅扰我们，是吧？吓唬吓唬我们，哎。但是他根本性的问题他是不能再反转了，神已经定了，这个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个撒旦啊，你别看他很凶啊，实际上他这边锁着呢，就像那狗一样，他有锁有锁链，你不在他的那个范围之内，他伤害不了你的啊，你不要给他凑上就行了。也别往撒旦跟前凑啊，嗯。掌权的谁掌权？撒旦是天空属灵体的恶魔啊。那地上也有掌权的是吧？哎，执政掌权，是不是大部分执政掌权都抵挡神？
是
啊，所有的政权基本上啊，世上的臣宰君王啊，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是有能的。除了掌权的，还有能的呢。这掌权也不一定是政府啊，凡是在某一个领域他有一定权柄的，都算是掌权的，是吧？包括你的领导，包括你的老板的都算。包括你家里的那个，呵呵，他有权辖管你啊，嗯，所以这个是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这是我们的所面临的这个万事万物啊。有能的，那掌权的可能是有能的，那有的不但是掌权，他还有能力，有很多能人啊，是吧？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现在什么事？现在这重点是什么事？什么事会辖制你啊？嗯，你现在有啥事啊？没啥事啊，都挺好。这是在讲时间， 在时间范围之内的，现在吗？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你现在有什么事啊？将来什么事？将来我们也不知道遇到什么事啊，但是我们却是有盼望的，是不是？
嗯。
那对这个世界来看呢？现在什么事啊？
哎呦，灾难，是吗？
现在有啥事儿？
逼迫就会是逼迫。
前两年就是疫情是吧？那是最大的事了啊！一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两年好歹消停了，但是这个战争又起来了是吧？虽然还没波及到我们这里，但是呢，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都，现在以色列跟那些什么伊朗啊。中东这国家又打起来了啊！哈马斯还没完事儿，你看又跟伊朗干上了。黎巴嫩，中东这地方这火药桶啊，
印度也不露失
啊，哦，不露失啊，莫露失，我看都不露失啊，
也是很厉害
啊，都不露失。
那
这个世界，它有一个趋势，都在神的预言的范围之内，但是所有的这些事呢？用圣经的眼光来看，它都与我们的信仰，都与教会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现在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就着现在所发生的事和将来将要发生的事呢，我们启示录当中跟大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分享，但是呢可能大家也忘了差不多了是吧，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啊，我们从第七节吧，从七节看到十四节啊，一起读吧。来，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没有，如今没有，将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翻覆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阿们。好，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征战？谁和谁征战？那个大淫妇，前面讲到那个这个女人哈，这个女人是大淫妇。大淫妇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呀，就是一个邪恶的宗教体系，一个宗教势力，我们称它为假的弥赛亚，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弥赛亚。那么这个宗教性的弥赛亚，它会与谁联合呢？就是那个政治性的弥赛亚，这叫什么？他驮着他的那个七头十角兽，这个兽是代表政治权柄的，这个叫政教合一，政教掺杂。那么这个所形成的这个邪恶的世界体系，将会与羔羊征战，但是最终会失败。那么这个他这里所说的智慧的心在这里可以思想哈，我们就思想他在说什么。当然我们不是来完全的一一对应，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就着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来印证一下神的预言。那七头呢，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很明显这是政治势力，是吧？那七位王，这里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已经倾倒了，就是说明这些王已经过去了，已经都败落了。那么解经家普遍的就认为，因为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是约翰那个时候，什么时代？那是罗马帝国时代啊，是不是？包括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也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代啊。那么前五位王已经倾倒了，那前五位王就是可能是指的中东附近的这些大帝国，你包括埃及啊、巴比伦、亚述、马代波斯、马其顿这些大帝国。这五位王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呢，还在的就是罗马。那么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到时候必须暂时存留，而且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兽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也就是说，在这个第六位罗马帝国之后，会有两位并列，也是大帝国。你知道罗马帝国后来分裂成什么？
东西
罗马，是不是并列？
嗯，
所以说东西罗马就成了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它分散以后所形成的情形，而且这个东西罗马它都跟宗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当基督教把整个罗马福音化以后，教会就开始逐渐的堕落，到西罗马时代，那么西罗马以罗马城为中心，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主教。天主教就是从哪里发源的。然后呢，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它就分散成诸多的小国，包括德意志，包括意大利啊、法兰西啊、英吉利啊，这些欧洲的国家都算是从这样的一个大的兽里面出来的。而且呢，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联盟，叫什么？叫欧洲联盟，听说过吧？就是欧盟啊。你现在你看电视经常提欧盟，欧盟是吧？欧盟最初它成立的时候多少国家呢？十个，是不是七头十脚兽？那现在的欧盟它还有一个军事性的组织叫北约，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这是它的一个军事实力。那么这个军事实力，它现在跟谁的对抗？跟谁对抗？俄罗斯。为什么要对抗？俄乌战争是吧？为什么会有俄乌战争？对，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俄罗斯不干。他要加入西罗马。为什么他要管？因为我们说东西罗马，当西罗马他成立天主教的时候，那么东罗马呢，他就在伊斯坦布尔，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当时叫君士坦丁堡，那个地方它又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中心，被称为东正教。这是所谓的基督教三大分支啊，三大分支就是新教、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东正教他们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就是跟西罗马并列，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但是呢，到了主后的七世纪，那个时候伊斯兰教兴起，他们就把这个东正教的势力往东在挤压，最后呢，他们经过一系列的迁徙，他们最后把这个中心定在哪里呢？莫斯科。从斯拉夫，一开始南斯拉夫、西斯拉夫，然后到东斯拉夫，东斯拉夫就是俄罗斯啊。所以说俄罗斯叫沙皇俄国是吧？为什么叫沙皇啊？沙皇就是凯撒的意思，俄语凯撒。所以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罗马帝国那个传承者，他们就是那个保护者，所以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整个这个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啊。为什么他叫战斗民族？他这么好战，他觉得他是那个精神领袖，你得听我的，是不是？你乌克兰你跑西罗马还行吗？你跑那个欧盟啊，你去参加北约，那是对我的背叛， 所以他才打他。你看这个俄乌战争，他也跑不出圣经的预言。这就是保罗那时候说将来的事，是不是就现在啊？现在不就是那个时候的将来的事吗？但是呢，这些事情最后他会怎么样呢？一定是与羔羊征战。你看现在无论是西方世界，无论是欧洲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美国是成了这个整个西罗马世界的带领者了，带头大哥，他们都是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都是教会体系，但是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抵挡真理的东西，以至于政教掺杂，政教合一，抵挡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属真理的教会。不但是罗马天主教也好，还是东正教也好，他们对与真教会都有很大的逼迫，他们的信仰都是大有问题的，很多就是彻底的异端。所以说这是魔鬼的伎俩哈，魔鬼的诡计，同心合意把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赋予的那个兽的权柄。你看过去的时候，那些帝王那些君王，他们要登基要加冕都要什么，要教皇给他安守啊，无上的权利。但是呢，把这个权利给了那个兽以后，他们就开始与神的国羔羊征战。但是呢，同着羔羊的有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最终神的国要得胜。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到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无论什么事神必得胜，无论是宗教性的弥赛亚也好，还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也好，或者是政教联合的这个混合体，最终是要沉沦的。所以说高处的低处的，这讲空间啊，前面讲时间，后面讲空间，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还有什么受造之物啊？除了人还有什么别的啊？这个自然是吧，自然也是劳苦叹息 啊因着人的犯罪，他们也握在这种叹息底下，要盼望等候神儿子众子显现。到那时候，这个整个的劳苦叹息都会被释放。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瘟疫？这别的受造之物他们也不干了是吧，也不干了，要报复这个人类。这是人犯罪离弃神所带来的那些恶果。不光是人与人斗啊，搞得这个世界，搞得这个自然界也开始与人为敌啊。包括那些，这撒旦也是受造之物是吧，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说在基督里的就有得胜，在基督里的就有保障。无论是什么，保罗是上天下地把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包含进去了应该说，但是这一切不足以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所以说我们只要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是平安的，我们就是得胜的，我们也就是有盼望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